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3月13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拜登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公布了明年度2025年的国家预算，那么整体的数字是 7.3 兆美元，有些这个不同的中文他们对数字有不同的这个写法，说是写 7.3 万兆亿美元，万亿这个美元，所以呢我想我们谈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预算。那么当然总统公布的这个预算呢，花钱的地方这个包含了很多那么是在各个方面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放在国内的这个部分就是以国内来讲的话，这个国家预算的重点它是要提高对富人还有企业的征税，然后要削减赤字，然后降低这个处方药、儿童预保还有住房成本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一份预算对于年收入40万以上的家庭还有企业将要做这个大幅的征税，那么这个部分也是民主党执政或者是共和党执政最大的一个区别，历年来都是这样，不过经济它有不一样的这个环境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目前国家的经济情势来讲的话，是要应该对高收入的家庭还有企业来减税呢，还是要增税呢，才能够增加我们国家的经济动力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做这个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于浩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 Hello， 于浩你好。
哎，广宇好，还有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总统在这个礼拜一公布了政府明年度的新的预算，那么总统呢也在上个礼拜的国情咨文里面其实就直接点名他的前任，这个隐瞒了为企业还有富人减税让我们国家的这个税收减少啊。所以呢这一次拜登总统就要推动年收入40万以上的家庭还有企业做大幅的征税，来帮助国家减少赤字。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好不好？总统要怎么个调整法？你征税有一个幅度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拜登推出的这一份这个梦想清单里面大致具有哪些东西吧。可能有些对于美国财政了解比较深的朋友知道所谓2025年的财政，并不是说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它是从2024年10月1号到2025年10月30号，这是美国的财政年度，它是这么算的。倒有点像我以前在学校上学的时候那个学季的那个年度。那广宇刚才说了，今年的预算呢，一共有7.3万亿美元，和2024年相比多了4000亿美元。4000亿美元，我看看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数字哈。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又这么严重，那。我觉得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到美国经济，其实我也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对这个数字出来，我对几个东西我看的是比较多的。首先就是这个赤字又会多少？2025年这个财政的赤字将达到1.8万亿美元。你想，我们这个现在预算是7.3，光赤字，觉得一年的赤字就有1.8，这个已经我觉得还是挺高的。但是你要从它占美国 GDP 来看呢，大概占美国 GDP 的6.1%，也不算低，而且拜登这个预算里边说在10年，其实美国总统这个预算都会有这些东西，但是能不能成为法律，能不能这个最后实行，这都很难说。他的预算就是说计划在未来10年里面削减大概3万亿的赤字，但那个时候的赤字的这个总量仍然占 GDP 的4%。我觉得从这方面讲来说我们对于这一份经济这个预算我们觉得还是要仔细要看一看，因为我光这么看，我觉得两党之间的分歧会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虽然我说这个就是赤字看起来比例是在下降但是给出另外一个数字，就是说等到10年以后 那美国的债务将从现在的28万亿美元上升到45万亿美元。哇，我觉得这个美国可能大概要是这样下去的话，这才算得上是债台高筑吧。
嗯哼 ，OK， 所以这还是一样啊。这个总统，我们这样讲哈，共和党的这个执政者跟民主党的执政者，在这个税率上面，他一直都有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所以我想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总统到底要怎么调？因为年收入40万以上的家庭还有企业，他现在他的想法，他想征税。当然我要再次强调，总统说话，总统可以说100遍， OK， 有没有用是个问号。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不是总统说了算，立法当局是在国会，就是参众两院讨论出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呢总统这个才能够签字。要不然的话就是总统要用他的那个总统令，就是 executive order， 这种东西总统令恐怕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我们美国的总统，哇，世界的领袖，哇，讲话好像很大声，但是讲话很大声跟要通过法案这是两个概念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因为只要是不同政党的这个执政哦，就是在税务上面有不同的这个做法，所以我想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拜登总统他到底要怎么个调法。他说40万年收入的家庭还有企业，他要大幅的征税，怎么个征法？
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他要提高企业的税率，从21%到28%。我觉得这个水平在即使到28%的话，在全世界水平里面应该不算是很高的。有些国家的税率，企业的税率杂七杂八算的话，可能能达到35%以上，所以这个是他想做的事情啊。可能有的朋友对就是光我扔出这么一个数字，21%涨到28%，看起来还是很大的涨幅啊，
很大很大。
什么概念？那么
很大，听起来很大。
对，我这么说一下啊，就是美国一年。这个因为他要有通过税收取得这个国家的收入嘛，那么美国一年个人所得税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交的，我们那个老板给你发100块钱，其实你到你手里边只剩下70多块钱了。
对，
他这些钱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咱们的个人所得税呢，全美国一年差不多在33000亿美元左右。那么美国的企业一年交的这个税呢，大概是21000亿美元左右，就是说比我们个人，全体的交的税啊，大概要少个12000亿美元左右。即使把这个税率提高到21%，提高到28%的话，那还是无法能够跟个人所得税相比较的。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企业要多交税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国家的贡献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呢才是企业的贡献。当然还有一项税，我就不知道算不能算是个人的啊，也可能是可以说个人和企业一起来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社会保险税啊。那这个社会保险税呢，一年差不多美国政府能够收入到12000亿美元，这样加起来的话，大致美国一年的进账差不多有6.6万亿美元。但是这个并不是全部的，其实美国政府还要从其他地方收了各种各样的税款。
当然
大概有人估算啊，大概是1万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那但是这个东西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把年收入高于40万美元的税收，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税率啊，只说提高了，因为我相信提高多少，最后可能大家双方要这个要怎么讲价还价一下的，
要再讨论了。因为这种东西，这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民主国家不是总统说了就成法律，根本不可能的。OK， 总统说了只是他的意向，而且他现在要竞选连任，所以这些政策说出来以后，能不能够获得选民的认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总统可以继续的讲，一直喊，但是没有法律，那基本上就是做梦，你知道吗？但是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对这个国家的税收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一个国家这个就跟一个家庭一样，你要怎么运作下去？但是问题在这里啊， 共和党是以全民减税作为政策，然后这个民主党是以这个就是对40万以上的，或者是只要是企业40万以上的这个年收入的话，他都要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个民主党呢，这个认为觉得说共和党因为你全民减税的话就包含了富人嘛，所以就变成了说，所以他们把这个话就是全民减税转过来变成说这是为富人减税，这个也有道理啦。所以我想请问你哦，共和党的政策跟我们整体的经济来讲的话，影响的层面是什么呢？因为总统出了一份他的国家预算，这个共和党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来你告诉我们一下差别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共和党的这个一个理念啊，他们我说的话就是我话说是曲线救国，就是说他给富人减税，他认为富人呢他会把这些钱呢转到投资方面，因为你想这个他再吃再喝他们花的钱，但是富人有一个非常强项啊，比所有的穷人都要更强的一项，就是说他的投资理念是要比我们好，他甚至有很多人都有专门的团队去进行投资。而如果进行投资的话呢，那么国家会受益，然后呢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会受益。我这里边看到前面我们说的两项给企业提高这个税呢，比如说民主党说给企业提高税，那你对企业提高税的话，那企业可能就想少一点投资，或者说企业里边说我本来是想再扩大我的经营，我就不再去冒这个险了。那对于这个年收入超过40万的这些富人去征税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税收的来源。我觉得这一次提出的一个，我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拜登想迫使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富翁缴纳25%的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并不是说，如果马斯克在现在假设他身价是5000亿的话，那就要把他这个25%就当做税，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是这个意思。现在马斯克没有工资。马斯克是靠借钱过日子的，政府还要，其实按理说他是一个标准的穷人，政府可能还应该补贴他一点。还有我们可能所有华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巴菲特自己说的，很多年前自己说的，他说我的税率是7%，而我的秘书的税率是14%。我相信我们很多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啊，你的税率可能都超过了，这个巴菲特，因为他们的这个钱的这个税，美国的这个现在税收方式啊，它是按照你进账是多少。可是像我说像马斯克这样的啊，他绝对是，他曾经当过世界首富吧，他并没有进账，他是借钱过日子，是因为别人看好了，说你等你以后我向你这个钱我一定能要得回来，是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边啊，如果能够说在让这个1亿美元以上的富翁开始缴纳税，因为我们都可以知道，无论是贝佐斯也好啊，巴菲特也好啊，这个马斯克也好，他们的生活水准是我们的成千上万倍，对吧？但是他们缴纳的税确实比我们低很多，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共和党会不会在这方面这个同意啊。
Well, okay.
但是从这方面来讲，是一个可能对美国收入有影响的一个方向。
Okay. 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经济啊，不管是减税或增税，都还是要看我们的目前的经济的整体状况。那么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说我们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的控制下来，但是总统现在说要对企业加税。这企业加税有两件事：一，他就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二，他就是裁员，他说你加我的税我没赚到钱，那我就裁员，我把工作加给更多这些现在留下来的人。那么对我们整体来讲，通货膨胀到底有没有帮助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 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要推动国家的经济力，您认为呢，要全民减税吗，还是要富人增税呢，才能够增加我们的经济动力？欢迎您这个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发表您的意见。我们为什么会讨论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的总统在礼拜一的时候他公布了一个国家预算，当然国家预算很大，不管是什么国防啦、外交啊，这很多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要对于年收入40万以上的家庭还有企业要做大幅的一个增税啊。那么这个增税一直是民主党跟共和党执政上面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啊。所以呢想请教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就是，你认为我们美国现在的经济在这个十字路口，你觉得应该要全民减税吗？全民减税包含了富人哦，所以一减税富人也减税了，还是你认为民主党的富人增税才是真正的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全国的经济动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呢？我们待会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我们接下来请教于浩，因为目前来讲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的控制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总统他提出来的国家预算里面特别讲他要对企业加税，当然企业这个他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有造就这个就业的能力嘛，因为他会提供这个职位给大家，普通人你自己赚的钱你能够养活你家就可以了，你不可能造就别人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工作职位。那么企业加税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杀头的生意是一定有人做，但是赔钱的生意绝对没有人做，所以如果对企业加税的话，他一定会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然后货品就会变得贵。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通货膨胀现在还没有解除，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总统认为要加税的话，你认为这个时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时机其实不单一的看现在的这个加税的幅度啊，我觉得应该更多的跟美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可能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可能有些人注意到了美国2023年的 GDP 的增长2.5%，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因为认为这个经济会其实会非常缓慢，甚至其实美国很多年已经没有出现经济危机了。其实从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按照以前的循环和这个经济规律的话就应该出现经济危机，可是川普总统当了4年，这个经济危机根本就没有发生。虽然当时也有股票大跌的时候，但是没有造成这个严重的经济后挫的这种影响。那么现在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啊，我刚才看了一下，他说 GDP 增长的一个预测啊，2024年，就是今年啊，可能会放缓一点，大概在1.5%。我觉得这个也还说得过去，到了那个2025年呢、啊，它可能会增长到2.2%，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比较乐观了。他甚至预期长期10年的这个 GDP 增长可能维持在1.9%左右。后来我觉得，我有点不太信啊，我就去彭博社又看了一下，彭博社预估的这个2024年的 GDP 增长呢，还挺高，1.7%，那说2025年的话到1.8%，他甚至预测说，未来5年左右都会保持在2.0%左右，而到了3-4年就10年以后了，就是从2030年到2034年，可能会维持在2.2%左右。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数字。除了就是说国会预算办公室给出这个数字，彭博社也给出这个数字，所以我相信，因为是这两，我相信美国就拜登总统他肯定有更多的资讯来源，所以他基于这个底气，他可能开始想给美国的企业去增加这个税收。那么美国企业增加了税收以后，会不会一定把这个
通货膨胀
一定会不，就是他很可能把一部分甚至全部的这个负担呢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是这个它会是有一个缓慢过程的，它会是有缓慢，它不会说我今天你说加了7%的这个企业税，那么我明天就把我的所有产品提高了7%，因为这里面企业还签了很多合同啊，它有一个价格保证啊，他们是有一个滞后的，
OK，
就说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没有那么的快速。
这个
但是最终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扩张和发展，这个是肯定的。
OK， 我想重点在这里啊，因为我们听到这个总统的这个国情咨文以后，又看到他的这个国家预算，很多人他没有年收入40万的家庭，或者他也没有年收入40万的企业， OK， 对于这个总统说要对这个群体来加税，听起来就会觉得哇，好爽哦，你知道吗？因为不是我加税，是别人加税。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经济跟政治一样，都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做法跟不同的预测。那么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 3.9， 非常非常低哦。这个整体来讲的话，这个非常低的一个失业率。那么这个时候要让经济更上一层楼，我相信总统一定是要带领我们这个全国把这个经济做得更好。其实现在的经济在美国来讲的话是如果真的要评论来讲的话，因为失业率这么低，但是确实有通货膨胀。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如果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增税减税，来，就这个于浩，你的这个明察暗访，你的感觉呢？
这个要是把以前的30年的数据，就我到美国以后的这个30年的数据拿出来的话，哈，总体来说，民主党这个给企业给富人加税，然后共和党进行减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0年，如果要是平均总结的话，因为现在这个有通货膨胀率，不能说完全按照数字来算的话，
对对，
其实美国的企业发展，还有美国的，不是说税收啊，是美国的企业发展是在民主党当政的时候的发展会更多一点。
嗯，
但是这里边呢，共和党和民主党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共和党说这个是滞后啊，就是我给企业减税了，企业发展了，结果你民主党那个正好当政了，
嗯，
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有可能，有可能。
哎，这个还真的不能够说这个是完全是他们说在找借口，因为，从经济学家的来讲，这个非常直白的，就是说你让企业有了更多的钱，企业就会花更多的钱去投资，因为企业是要维持自己的成长的。就像马斯克这样，他并不是马上像他的企业，像这个特斯拉或者其他的SpaceX。他不需要把这些钱直接背到自己口袋里边，因为他是期望这个企业去更大的发展，这个是他不仅仅是挣钱了，他是一种梦想。但是为什么民众就是在大概15年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反思，就是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其实在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啊，就有很多很多的报纸和这个媒体披露出来，就是有一些企业的这些高管的收入简直是跟员工不成正比。在日本，我记得当时大概十几年前，就是说日本经济曾经低迷了十几年，而为什么没有造成社会的很多动荡或者说民怨，就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家他的就是高层的这个收入啊，就是普通人的差不多100倍左右，听起来好多啊，其实没有那么多，美国在400倍左右。所以这样相比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哦，为什么就是他们认为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啊，尤其民主党，就是总是在说要给富人加税。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年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些一些亏损的企业，甚至是企业都破产了，这个员工们最后就颗粒无收，甚至像安荣那样的企业，他用一种欺骗性的手段，当时是可以的。等于说让员工去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然后最后自己公司破产了。那这些人，员工们连自己的养老金都没有了，可是他们的企业的高管，经常是有上千万美元和上亿美元的收入，即使在企业破产以后，在这个事情不断的披露呢，也给民众造成了很大的，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感情上的冲击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是完全是按照经济规律来谈怎么能够让国家发展，怎么样让企业发展，当然是很好的一个设想。但是另外一个，我就想到这个社会上的 社会的稳定还有这个老百姓的观感也很重要，所以在这两方面合加起来的话，这个民主党的收税有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OK， 了解。这个部分哈，这个需要时间来做检验，但是我说句实话，这个人哦是自私的，都是看先看自己的口袋。 OK， 所以我们看，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要这个年底要竞选，所以这个总统今天提出来的国家预算，他到底能不能够打动人心，或者是认为觉得说我们国家是要在这个国家预算里面这个有更好的前景，参众议院表决能不能够过关，这也是关键啊。我想请教于浩最后的问题，你认为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总统不管怎么喊他的这个什么征税啦国家预算啊，他能够通过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
以现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队的情况，这个通过可能性有很多人都说是零了。
零，
我并不是特别担心给这个富人增税，是因为前段时间加州也曾经发生过嘛，说要给什么年收入多少多少千万以上的人增税去干什么事情。那肯定的，如果要是人人都是说哦这个跟我没关系，这穷人多嘛，收入在上千万的还是少的嘛。但是那个法案没有被通过，我觉得大家最起码在加州我看到还是有一定的理性的，就是说不要太过于去从这个富人或者是企业里面收钱。那么至于这总统喊的这些口号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要通过非常艰苦的讨价还价才有可能最后定下来一个最终的版本。
但是会不会这个选民感觉上这个为富人征税，因为穷人比较多嘛 ,OK, 你看到他这样子讲的话，还有他做的这个国家预算的话，能不能够打动人心呢？还是大家都很理智觉得说啊这法案不可能通过，你随便说说的啦，你的看法？
嗯，我觉得还是，但我觉得民众还是最起码从加州上次的选举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性的。其实并不是说你对企业提高税率，或者说你对很有钱的人提高税率就一定能得到大多人的支持。
嗯，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国一贯的来说都是比较理智的，我还是挺佩服美国这些选民的。
我就这样讲好，再讲更直接一点，总统的国家预算有没有打动你于浩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预算显然是喊口号的程度太高了，我觉得
没关系没关系。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听听看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意见好不好。如果要推动国家的经济力，你认为呢是要全民减税还是要富人增税才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动能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哦，要推动国家的经济力，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认为呢全民减税是不是一个好方法，还是你认为富人征税这才是王道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为什么会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在礼拜一的时候总统公布了国家预算，里面当然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项目，但是主要的一个部分哦，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民主党执政现在要对年收入40万以上的家庭还有企业做大幅的一个征税，认为觉得说过去在共和党执政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一个条款呢，就是减税法案，这个把企业的35%的税率呢降到了21%，现在呢拜登要调回来到28%。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总统的国家预算是不是能够获得 你的认同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让大家对我们的国家预算有一个比较明白的这个理解哦。不过重点在这里，我刚才忘记问于浩一件事情哦，因为这个民主党就是总统公布了国家预算，那么共和党方面他是不是也有自己公布他的国家预算呢？
共和党每次都会说出一个自己的他就算提案吧，他叫提案。其实共和党的提案不能，我觉得也不算是针锋相对了啊，但是他的大方向跟他的理念跟共和党的理念一直是一致。那我只能说，因为现在的情况嘛，我们就挑一个重点来说，就是他按照自己的这个方案的话呢，共和党人希望能够大规模的削减这个赤字，他计划是削减14万亿美元，在10年之内呢能够达到这种收支平衡。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构想。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达到过收支平衡了。上次收支平衡可能还是克林顿时期了。
OK， 所以大家都有理想，所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种税务方向，你是觉得共和党的吸引你，还是民主党的吸引你？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喽！来，我们接下来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
大家好，
是。
我稍微补充一下啊，那个兆就是万亿，12个0 ，OK， 给大家这有一个观念，因为讲到万亿，讲到兆，万亿就等于兆，12个0 ，OK，
可以。
所以你讲的问题啊，我算 income tax 算了50多年了，我就有个感觉啊，他这个税制定下来啊，他给富人说减税啊，减不到，我跟你讲，他只是。因为富人他有很多什么 itemize schedule one two three 好多，他在里面如何好？
来，我理解。那总统，我们总统公布了国家预算，你觉得呢？支不支持嘛？
支持也好，不是要，反正他就是个骗人。富人，我告诉你，川普他那一年他交了800多块钱，你看不看？你这相信吗？他很多 loophole， 减税减了半天减不到富人。
好， okay？ 好，谢谢。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我好生气啊！谢谢你，你讲说万亿就叫做兆，所以我们中文的这个数字它有敬畏的，所以应该要用兆来说，这个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你知道吗？万亿也行啊，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全民减税啊，
全民减税就包含富人哦，
太重了。
全民减税，全民减税包含富人哦。
那当然了，你就比我聪明，你就应该多赚一点。对我来讲，你就是富人，那为什么克扣你呢？对不对？全民减税，这才公平啊！大家都减税，对不对？你喜欢打仗自己去打仗，不喜欢打仗的就减税。减更多的税。好了，我说完了。
OK， 好，我不是很理解，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个拜登啊，还是民主党也好啊，一贯呢就是喜欢那个杀富济贫，杀富济贫呢就是说尽量的让富人多付税，但是呢，那个一个国家你希望你不是光靠这个税啊，你每年好几百万非法移民进来，这不要花钱吗？你每年那个支持这个国家支持那个国家，给他们那个像乌克兰的什么，你那多少几百亿，这不都是钱吗？
来，你听我说好，这个问题在这里，国会来讲话要支持乌克兰，这个大家都是同意的。现在就是税务的部分，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你知道吗？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左右的这个方面，所以你觉得呢？你是支持全民减税还是增加富人税？现在就这两个，你觉得呢？
我是这样觉得，全民减税哈，一说减税呢，任何人都同意，因为他少付钱了嘛。我刚刚会计师让我补今年的税补上万啊。
OK， 所以
我当然割肉啊，很疼啊。当然他给我减，我当然高兴了。但是呢，我也不同意。同时呢，就是说，成天就是富人加税。
OK， 了解。对哦，4月15号要报税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东西，你觉得刚才想说你被割了一条肉出去，哇，我能够理解。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国家政策，你觉得呢？要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力能够更上一层楼，现在是减税还是增税好？你的看法？
拜登肯定祸国殃民了。为什么呢？就是说给企业加税，那企业就得萎缩，就得搬走，那老百姓到哪儿找工作去？这傻瓜，这所以说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给企业加税。所以说川普当年给企业减税减到15%是对的，香港就15%，就是说大概这个水平，任何大多数国家都会进步。
嗯，
而且川普治下，我们的生活好了。
快快，
只要是给企业给富人加税，把他们赶走了，老百姓更是吃的脑满肠肥。我觉得呀，要让我们国家的经济改好，这改进就得减少福利，减少企业税，让人们多出来工作，让工厂更容易赚钱，多雇人。
OK, 好，谢谢你，你这个坚持的王道。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全民减税还是全民？
贫富悬殊是罪恶的温床。
你说什么？
贫富悬殊啊，是罪恶的温床。
我
是罪恶的身高，就是贫富悬殊啊，大原因。
贫富悬殊，然后怎么样？贫富悬殊以后怎么样？我没有听懂。
造成了罪恶的温床，
造成
犯罪率就最升高这个原因。
贫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贫富悬殊会造成国家的什么犯罪率增高？这是你的话吗？是不是？来来来，我理解哈。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讨论是国家经济力，不是我们的治安。OK， 我现在讨论国家如果要经济再上一层楼，现在 OK， 你认为是应该要减税好，还是增税好？增税只有富人，全民减税的话就是大家一起。你的看法？
全民减税是最好，但是是在共和党主政的那个众议院呢，你是做不到。好，然后你说给富人减税，增加那个的工作做工作机会了，也不切实际啊。你实际上你川普的那年代给富人减了税，但是创造的工作机会比奥巴马那年代还要小。
哇 ，OK， 来，我现在没有数据哈，我现在只讲我们现在的经济，好不好？经济它是有时效性的。现在 OK， 我们现在就讲说，你觉得我们美国现在的经济失业率 3.9， 你觉得呢？应该要增加富人税还是全民减税？这个是重点，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在线上，请没接起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我讲一件事情哈，我是一个注册会计师，我在美国这边，然后今年我给一个人报税，他也是同样是打工的，他不是做老板的，他今年的收入是1600万，他要上缴50%左右的税，大概要打掉800多万的那个税，但是你想想他所得下来，他也是一个打工人，真的，他还有八百万。
OK，
今年的收入还是800万。那你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在美国赚个10几万呢，这个是算富人呢，还是算穷人呢？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是掌握在1%的人里面的手里，他们1%的收入还比我们99%的人收入还要多。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同意增加富人税吧。
OK， 好，了解了。所以你的大客户里面一年赚1000多万美金。怪怪，好，加油，这个跟他 charge 高一点吧，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你的看法嘞。
我说那个减税比较好的，因为减税的是让所有百姓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因为这样才刺激消费。
等一下，全民减税包含富人哦，全民的话就是富人的税也变得比较少哦，然后他们就会赚更多，你觉得呢？
因为觉得这样力量比较大，这样造成，因为现在失业率这么低，是不是？应该是往下一步更好的发展，大家。去努力时候他有多一点钱出来
OK
那个去刺激消费
了 OK 好，了解了。好，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来，你在线上，你觉得呢？我们国家的经济要更上一层楼怎么办？
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应该是减税，减企业的税和个人所得税， 克林顿时期的收支平衡享受了里根总统当时的减税政策的好处。
嗯，
这个是很多人后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嗯，
单说克林顿的那个时期的那个收支平衡，实际上是里根总统当时的减税政策
所
带来的红利。
来讲现在
减税了之后，才经济才会更好的发展，工作机会才会增多。OK， 就这样。
可是减税的话，就会减到富人的税，他就会更有钱呢，你知道吗？
不是，它里面有一些细节，有一些小的地方可以修正。
OK，
但是总体上说，应该是以减税为主。
OK， 好，
okay.
了解。所以你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要更上一层楼，现在是减税的时候，不是增税的时候。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广西好，
好，
你好，
好。
我觉得应该是全民减税才是正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嗯，
你想想，
嗯，
我们现在做法是给你们是想，民主党的做法是想给富人加税，
对，
然后拿到的钱去补贴穷人嘛，是吧？
哇，
这样才那个贫富差距没那么大、啊，
没有
国家才拿到更多的钱去开支。
等一下，不是说拿到富人的钱去补贴穷人，不能这样讲，拿到富人的钱去做更多的事情，不是一定要去补贴穷人啦，好不好？这样讲、
啊、
可不可以？
好吧，也可以这样说，也说就是你要让国家做的事情，你要扩大税基。让更多的人来交税，是吧？
嗯，
你可以看一下，古往今来各个王朝，强如唐帝国、什么大明帝国、清帝国，就算大英帝国当年，他蒸蒸日上的时候，国力往上涨的时候，他都是减税的，要休养生息，对不对？
嗯，
到了王朝的末期，他都是横征暴敛的。这是一个历史规律，你美国现在是不是还要走这个历史规律呢？
嗯，
是吧
？OK， 所以
你要国力上涨的方法就是要减税，让大家都休养生息，更多的穷人下层的人赚到钱，更多的人来交税，而不是往那少部分的富人去加税。这是我的看法。
OK， 好，谢谢你的看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我觉得应该是减税的时候比较好一点。
现在减税比较好一点，为什么？
因为减税，我们就少付一点税，就不用增加我们的压力啊。这个，
我现在不是讲个人了，我现在讲的是，你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要更上一层楼的话，你觉得是要怎么做？现在是要减税好，还是要加税好？
加减税比较好一点。
OK，
加层楼就是要减税，不要增税了。
OK， 了解。征税没有普通人啦、啊，征税只有富人啦、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喂，
好，你好。
嗯哼，你好。
我觉得减税比较全民减税。
全民减税的话，富人就会更有钱哦。
更有钱就更好了，他生意越做越大。
哦、oh, okay. ，
那么他赚到钱以后就给那个工人加人工了嘛？
哦、oh. ，
这样不是越强越做越强了嘛
？OK， 你的意思说富人有钱？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OK， 好，谢谢。富人有钱以后就会加工资，你不觉得富人有钱以后他会剥削你的工资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随便说哈，事情是两面看，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我同意全民减税，我不同意给富人加税。
为什么？
实际上，你给富人加税，他说加四十万以上，年薪四十万以上，年薪四十万以上都是谁呀、啊？年薪四十万的，你看真正的富人，伊隆马斯克，Donald Trump， 他们要交税吗？他们没有收入，他们没有 income tax。所以他们根本就减不到他头上。
嗯。
然后呢，你真正的那些年薪四十万左右的。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辛勤耕耘的那些什么码农啊，什么这些工程师啦、啊、设计人员呐、啊
嗯，
人家而且这些人都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真的是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
嗯、
然后呢，上有老下有小，
嗯，
你再给他们把他们的税给减了，你让他们活不活了？ 那这些中工薪，这些就是像高级工程师这样的，把他们的税减了，那老百姓就没日子过了，你知道吗？他们的设计都搬到国外去了，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把他们
都给逼走了。
OK， 把他
实际上呢，真正的底层的老百姓反而没有工作机会。
了解。
而且我也不同意给公司减税，你公司给公司加税，
加税，
你给公司加了税以后，那公司就像前面的听友说的，他就说哦，我把我们人裁员了。裁员了以后你剩下来领救济的人更多，国家就更穷。
Okay.
然后呢你这个工作的人呢拿一份工作要做两三个人的事。
我懂，不好意思我打断你啊，我要进广告了好不好，我谢谢你的发言，我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谢谢。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力哦，要怎么样能够更上一层楼啊？到底是要全民减税还是富人增税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于浩在我们的节目线上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个总结吧，谢谢你。
嗯，总结一下哈，我觉得这次减税的这个计划虽然看起来很漂亮啊，但是真正能够兑现变成法律的恐怕还要经过很艰苦的讨论。那么这里边我比较同意的一点啊，或者说我看到的唯一一点新意啊，就是说拜登政府有意啊迫使1亿美元以上的富翁去缴纳这个税收。他说那个25%，我觉得根本实现不了，但是能是多少有多少最好是多一点。我真的是实在觉得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他不交税，或者说像这个有些亿万富翁交个7%的税率，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企业税的这一部分哈，我不知道这里边有多少是企业的老板，这个提高税率确实对企业是一种打击，但是企业如果愿意去增加他的投资的话，就是他但他要做得非常好，那么他能够把他的利润转化为投资的话，那他的利润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可能对他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这就是我个人这两个看法。
Well， 我们到时候要看看这个国家预算到底会怎么个通过法，总是要通过的嘛。相信未来应该还是精彩可期吧。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于浩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喽。
哎，谢谢广瑜，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